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分享了《民数记》28:3-31:16的经文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民数记》第28-29讲述到神要以色列民献的祭，包括每一日例常献上的燔祭、安息日献的祭、月初献的祭、除教节献的祭、七七节献的祭、新年献的祭、赎罪日献的祭，以及住棚节献的祭。因为安息日是安息和敬拜的日子，是纪念神的创造和拯救百姓出埃及的日子，所以呢，很自然的就有额外的献祭了。神赐给以色列民每年有不少的节期，犹太历七月的第一日是吹角节，亦都是七月期间三大节期之一。另外两个节期分别是赎罪日和住棚节。这些节期是让人的身心更新，省察自己向神的委身。如果你感觉到疲乏厌倦，或者是和神疏远，那真的要请你放下日常的工作，安静地去思想神的话语，以便可以靠主重新得力。吹角日的敬拜是要遵守三个重要原则的。首先，众人聚集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同心敬拜，互相学习，彼此坚固信心。第二，要停止日常的工作，任何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第三，以色列人向神献上燔祭，我们将珍贵的祭献给神，是表明对神的信服，而将自己献给神呢，就是最好的祭了。民数记30:1-16讲述到有关许愿的条例。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要切记遵守对神和对人的承诺。古人都有话，一言为定，一诺千金，是不需要呢一定签名来到去定契约的。律法从来没有强迫人起誓许愿，但是人一旦许了愿呢，就必须履行承诺。违背誓言就是背信弃义，意味着破坏了双方的信任和关系。而信任就是人和神还有人和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今日你如果违背誓言，所得到的损害呢，和摩西时代的人破坏了对神的承诺之后所要面对的后果呢，会是一样的严重的。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呢，为了避免年轻人愚昧地去许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父母就可以否决儿女所许的愿。这一条的律法我们可以看出下，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原则的。 当儿女还是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他要对事情作出抉择之前呢，是应该先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而父母呢是有经验，能够使到子女免于犯下严重的错误。但是作为父母的亦都应该慎重而有善意的去行使这个权柄，在保护儿女免受灾祸的同时，亦都要使到儿女可以从错误当中呢学到教训的。民数记三十一章一到十六节这一段讲述到以色列人战胜米甸人的事。米甸人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先祖呢是亚伯拉罕和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米甸。米甸位于迦南以南的地方，成群结队的米甸人经常从远方的家乡来到迦南地，主要呢是为了寻找可以放牧羊群的地方。虽然以色列人和米甸人有过联婚的关系，例如摩西的妻子和岳父呢就都是米甸人，但是以色列民和米甸人呢却是一对死对头。因为米甸人引诱百姓去敬拜巴力，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要将米甸人除灭。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将米甸人杀尽，而是将他们的妇女俘虏回来。这样可能是由于米甸人的犯罪生活对以色列人仍然有这种的诱惑的缘故。我们对罪中之乐的生活其实不可以姑息，必须彻底的摒弃。百姓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对罪恶那种的妥协态度，即是说没有积极去除灭外邦偶像这种的态度，稍后真的导致了他们的败亡。神就指出我们的罪，那我们要立即认罪悔改，去恳求赦免。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其余的内容。民数记三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无迹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石、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经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摩西肃清了军队中的纪律之后，又颁布战争之后的洁净礼。虽然以色列民族按照神的命令进行了战争，但是也都必须除去战争污染的不洁。和尸体接触过的人应该按照民数记第十九章所讲述的条例行洁净的仪式。战场上使用的武器、物品和战利品都应该用火或者用水。用水呢，即是用红母牛的灰所调制而成的除污秽水来到作洁净。由此可见，能够和神交谈的人呢，基本条件就是要圣洁。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所讲，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虽然仪式上的洁净礼因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而终止了，但是今日神要求我们在所有的生活当中都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至十七节话：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记清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民数记三十一章25-41节经文就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在这里我们见到战利品平分为两部分，一半分给参与战争的人，就是为着实现神的公义而去征战的人，这些是他们应得的赏赐。而神看顾那些为到神的荣耀付出努力的人的生活的。至于剩下的一半呢，就分给没有参加战争的百姓，也都说明神关心到每一个属神的百姓，并且提醒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分到战利品的军人奉献1/500，最后归给祭司以利亚撒，而百姓呢，就奉献50%，归给管理会幕的利未人。这些是和担当圣工的人去分享一切美好之物，也都承认这次战争胜利是出自神的帮助的，是信仰上的告白和交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蒙福的根源，很喜乐地和邻舍一起分享所得到的祝福，这些是信徒应该拥有的正确心态来的。民数记31:48-54记载，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近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缺少一人。如今我们将各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在战场上大能的耶和华神参与了战争，并且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而以色列百姓在没有一个人伤亡的这种情况之下，取得了胜利。这个就是神同在的证明。 军队的指挥官献上了礼物，感谢神对他们的保护。在这里礼物的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明白到自己生命的保护者乃是神，并且为到这件事心怀感恩。感恩是承认神主权最明确的一种的表现。正如诗篇136篇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哋嚟到《民数记》嘅第32章啦。第32章为我哋呈现出以色列民族里面三心两意嘅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呢两个支派，再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佢哋系要求呢唔想过约旦河。嗱，呢度俾咗我哋好重要嘅属灵功课，而约旦河就让人联想到基督嘅死亡同埋复活啦。民数记32章1-5节，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陆、底本、雅谢、宁拉、希实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于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的子孙提出的要求呢，是感到困惑的。流便和加德支派想要的雅谢地和基拉地呢，是位于约旦河和它的支流亚嫩河、亚伯河、亚木克河之间的肥沃的牧场。这两个支派呢有很多牲畜，而他们要求这一片的土地，可以说呢整个的想法是自然的。但是他们这种的要求呢，反而是没有考虑到、没有顾及到神的旨意，只是顾自己的利己主义一种表现。他们放弃了弟兄之间的爱和对神的那种奉献，只是想自己安逸享受。这种行为并不符合神的心意。当人为神放下自己的一切，才能够更加得蒙神的祝福，而且得到的是更丰盛。民数记32章6-9节，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想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40年前，当听到探子回报的结果，以色列百姓是沮丧的，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被派去窥探迦南的其中10个探子回来是报恶讯，动摇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使他们进入迦南应许地的时间推迟了差不多40年。现在摩西在这里对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说话，说他们不记得先祖在旷野漂流的惨痛教训，所以摩西要提醒他们。摩西一针见血指出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要重蹈先祖的覆辙。对于那些要参与圣战的勇士来说，灰心就意味着失败了。所以在约书亚的1章6节，神劝勉将要征战的约书亚是要他刚强壮胆的。民数记32章10-13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摩西他很害怕新一代会重复他们父辈所犯的错误。人虽然经历了神的惩治，但因为软弱呢，随时会犯上同样的罪行。希伯来书11:6告诉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这里只有好像加勒和约书亚那样专心跟从神，完全依靠神，信服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得蒙神的悦纳和祝福。加勒和约书亚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因素而受影响，他们是单单仰望永活的真神，因此就得到进入迦南美地的荣耀。真正的信仰呢，就是在看环境之前先定睛看神，并且侧耳听神的话语。民数记32:14-15，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者众民灭亡。你完全可以理解摩西的担忧，经历了可怕的旷野漂流长达40年那么久，他真的很害怕进入应许地之前，新生代选民当中悖逆神的想法会再度兴起。民数记32:16-19，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女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加德和流便的子孙是愿意派人参与去帮助其他9.5%支派去承受应许地的。摩西就只好同意他们在约旦河东边定居下来。加德和流便不单止甘心乐意这样做，在约书亚记12-16那里，我们见到他们真的做到这件事。民数记32:23记载着摩西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这句说话另一个解释就是，你们的罪是会被知道的，即是说如果你犯罪，你走不掉的，你会被罪恶追上。很多的罪人心里面成日都想摆脱自己的罪，以为没有人发现，而这一节经文就说你的罪必追上你。加拉太书6:7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知道吗？如果你犯罪呢，总有一日你一定会尝到恶果。民数记32:33，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恶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的支派呢，永远都没有机会越过约旦河。约旦河并不是象征着我们的死亡。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那卷书将会教导我们选民是怎样进入到迦南，也就是说今日的基督徒呢，同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住在世界的旷野，做属灵的贫民。当然你亦都可以选择进入属灵的蒙福之地，就是迦南。这样我们要怎样去越过约旦河进入属灵的蒙福之地呢？我们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这段历史呢，就可以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了。其一，将石头放入约旦河，让人联想到基督的死；而将石头从约旦河拿出来呢， 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复活。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得到属灵的恩典的，我们已经和基督同埋葬同复活，藉此又与基督连结。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呢，并没有过约旦河。那这件事有没有为他们带来不利的后果呢？答案是肯定的。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讲过，藉着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根据马可福音五章一节的记载，主耶稣有一次他想离开人群，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人是谁？就是加德支派的后裔，住在约旦河的另一边。主耶稣到了他们那边，看到他们从事养猪的生意。主耶稣医好了被鬼附的人，而格拉森人就要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看到吗？他们进入了悲惨的状态，因为拒绝主耶稣，失去了进入神应许之地享受神恩典的权利。当年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新一代的年轻人，是贪图了眼前的肥沃土地，不愿意越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土地，因此就和神的恩典失诸交臂。今日同样的事情亦都可能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日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联络，提出学习圣经的一些心得，或者遇到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呢作出提问。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